合资公司定期向李东升和阿方索博士汇报业务情况。每次汇报后，阿方索博士都会和李东升以邮件方式沟通各自的感受以及对未来的建议。他们邮件往来中提到最多的三个词是 respect、transparency 和 honesty， 即尊重、透明和诚信。SEMP-TCL 是 TCL 在海外的第一家合资公司，2016年8月1日正式运营。合资第一年，仅 TCL 品牌在巴西的销量就达到了25万台。TCL 定位为中高端品牌，直接对标占据巴西彩电市场半壁江山的三星、LG。伴随 TCL 产品迭代升级，合资公司也逐步加大了品牌宣传的投入。2017年签约成为巴西国家足球队官方赞助商。2019年成功赞助美洲杯巴西籍的足球巨星内马尔。TCL 品牌的形象在这片桑巴热土上迅速被消费者熟知。2020年 TCL 彩电的市占率为 8.7%， SEMP 的市占率为 2.6%，加在一起为 11.3%， 正向排名第一的三星发起挑战。除了电视，随着 AIoT 以及智能家居风潮的兴起， TCL 多品类融合的战略也开始在巴西落地。 TCL 品牌空调顺利上市，冰洗产品也准备尽快进入巴西市场。从美国到拉美，TCL 的全面崛起引起了竞争对手的高度重视。一个韩国厂家的巴西高层一直在讲，绝对不能让 TCL 在美国逼近我们的故事在巴西重演。吴吉宇笑了笑说，我们还真找到了一些证据，表明他们在巴西市场针对我们开始调整布局。 SEMP-TCL 这两年有了一个新变化，双方最初成立合资公司时就设定了退出机制。阿方索博士年届90高龄，子女又无意接班，因此双方在2019年启动了新一轮谈判，主要是商讨 SEMP 的退出机制和退出条款。刚成立时， TCL 的股份比例是 40%， SEMP 是 60%。 2019年谈完后，TCL 回购了 SEMP 40% 的股份，目前 TCL 占股 80%。 从2020年7月开始接管巴西公司的全面业务经营管理。 TCL 主控经营管理后，建立了周、月、季度等例会制度，总部 PBP 系统上线，打通前后端经营预测管理，全面导入预算管理，加强 IT 数字化系统建设，让巴西公司与总部各平台数据自动化共享对接，紧控客户账期和逾期货款的管理，进行了全员沟通与文化宣贯，推动实施 PLR 等激励方案与评优，定期进行业绩分享，提升员工主人翁精神，实施对冲策略，大幅降低汇率波动对业务带来的影响。所有这些工作使得巴西公司的组织、经营、管理能力有了扎实的提高。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 SEMP 从一家濒临破产的公司到如今成为巴西家电市场名列前茅的企业，再次焕发青春， TCL 也在其帮助下扎根了巴西市场。可以说双方通过设立合资公司都达成了自己的目标。2020年 TCL 彩电在巴西销售超过150万台，空调销售接近20万台，彩电市场占有率 11.2%。 2021年1到4月，巴西公司彩电市场占有率攀升到 13.8%， 销量和销售额市占率均稳居第三。2017年11月 TCL 联手阿根廷家电业巨头 Radio Victoria，简称 RV， 正式签约成立合资公司，投资总规模为 1.5 亿美元，从事电视、空调、手机及小家电等产品的生产与分销。RV 公司成立于1947年， 总部及分销中心设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阿根廷南部的火地岛拥有一家占地面积约 2.3 万平方米的家电产品组装工厂。RV 公司在阿根廷合作的零售渠道有2000多家，售后服务网络遍布全国。2008年还在智利成立了分公司，开始在南美其他国家开展业务。RV 与 TCL 的合作开始于2004年，是 TCL 在海外合作时间最长的品牌代理客户之一。通过合资， TCL 在阿根廷的发展进入了稳定的新阶段。在拉美市场， TCL 电视一路顺风， TCL 通讯则道路坎坷。虽然收购阿尔卡特后获得了以前没有的相对稳定的运营商业务，但一旦要组建公司选择自营模式，就会面临两个方面的风险。一是供应链太长，当地市场有一点变化，手上就会有一堆库存，处理库存时跌价损失巨大。二是供应链的时间周期往往超过3个月，如果汇率下跌，赔的会更厉害。拉美当地货币跌起来很吓人，3个月跌幅超过30%完全有可能。李东升说， TCL 通讯公司2015年、2016年在拉美市场大幅亏损，主要就是这些原因。受 SEMP TCL 模式的启发，在巴西的通信业务已经调整为和彩电一样的模式，目前看情况不错。在走出去和本地化的各种风险以及本地化的贸易壁垒等保护主义之间，如何找到稳健发展之路，TCL 拉美仍在矢志努力。